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游山玩水节目，我是千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千瑞这边有一个周末的一个讲座推荐给大家。这个讲座的主讲人呢，是拥有20年财富管理经验的 Ameriprise Financial 的副总裁 Shereen 王。他讲座的主题呢，是关于让我们老百姓如何在股市的震荡中如何稳妥投资，也会和您分享一些专业的财富管理秘诀，教您一些最佳的投资组合方式。那如果喜欢理财的您呢，可以到这个讲座上来学两招。因为是面对面的讲座嘛，所以有一些您个人的问题或者长期不解的一些关于股票方面啊、理财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现场跟他提问。那现在这样的这个讲座是一个免费的讲座，如果呢您现在正在付费找请一些人在帮你进行财富管理的话，你也可以过来听一听，看看检查一下自己花的钱是否是值得的。那这个讲座就在明天下午2点，讲座的地点呢是在 San Jose Library Bascom Branch， 那具体的地点是1000 South Bascom Avenue San Jose。 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可以短信至408-888-3577 408-888-3577， 这是我们明天本周六下午2点的一个讲座的推荐，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去参加。好，那我们就言归正传，开始我们今天的游山玩水节目了。那再次的正式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千瑞。那这个节目是我们创办的一个旅游党的节目。为什么要创办这个节目呢？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您啊，是不是跟千瑞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梦想，就是特别想要环游世界，或者是特别喜欢旅行。可是呢，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呢，真的是囊中羞涩，等了有了钱有了机会的时候呢，又没有时间了。这可以是很多人在这么多年一直纠结的地方，最后拖到了若干年，最后想，哎，要不等孩子大了以后我们再出去玩吧，或者再等又变成了退休吧。结果退休的时候发现身体又不太行了，走不了远路了。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一直在纠结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人在美国，大家都说美国真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的一个地方，真的是很闷啊。那其实我们湾区可以说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地区，这个地方气候好，环境好，旅游景点多，国家公园也多，适合旅游，尤其短途旅游的地方特别的多，其实非常适合我们个人家庭的一个旅游生活。但可是我个人就被困在这样的一个其实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但是我并没有出去走一走。其实很多时候都把旅游停留在嘴边，并没有说付诸于实际行动。所以我今天勇敢地开设了这期节目，就想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旅游的一些秘诀和一些好玩的地方，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分享一下您在湾区附近的一个旅行的一些经验和一些趣事。那我们的热线电话一直是在打开之中，888-275-1628，欢迎你随时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旅游的一些趣事，或者是你想要推荐的一些旅游的地方，方便我们大家一起来作为参考。那当然不可能我一个人说了，但是我一口气也说了这么多了，我自己感觉我自己太能说了。其实我今天是邀请了嘉宾的，那我今天隆重推荐我们的嘉宾就是 Terry 郑。 Terry 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那我先介绍一下 Terry 的背景啊，可以说他是一个资深的旅游爱好者，也是
不能这么说了
也可以说是一个生活体验家。那据 Terry 的讲法呢，就是他的全职呢是旅行，兼职是工作
这个是开玩笑的
那 Terry 您在来到美国多少年了呢？
30年了。
30年了，很长时间哈。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的呢？
可以说刚开始就喜欢旅行吧。那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还不懂得什么开车怎么样，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坐那个赌场的那个免费的 bus 从旧金山可以开到 Reno 啊或者 Lake Tahoe 啊那些地方，因为那个很便宜嘛然后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对，穷游，不过穷游有穷游的意思，就是回想起来 也挺好玩的
30年前哈。
对，
30年前的时候你就有这种非常强的旅游意识，就开始坐免费大巴出去在湾区附近玩了哈。
对，那个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像那个旅行社嘛，现在是没有了那个。那个时候开了很多旅行社，然后你在那边买个票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坐上他的 bus， 特别去那个赌场基本上是不要花钱的，花个二十块钱，然后到那边赌场还会退还给你多少钱。当然一赌的话输个几百块，然后就觉得心很痛啊回来。对，可是整个那个过程就是就这种经历、啊、就留在你的记忆当中、嗯、这个不是钱买得到的。所以如果回想起来没有一点后悔的，我可以如果回到当初的那时候，我可以也许还重新再做一遍这种很疯狂的事情
所以现在眼睛一闭回想30年前那个年轻英俊的样子，然后坐着大巴然后环游的感觉，可能也是一个历史画面，永远停留在你的脑海之中。那现在30年以后，你这三十年一直在不断的旅行之中，那像在全美的话你大概走过多少个地方了呢？
嗯，基本上除了大概阿拉斯加没有去过，其他州基本上都去过，应该是。
那都去过了。
对，对，有的停留去了很多很多次，有的就去了经过或者停留比较少，但是基本上都去过，或者
是都是去过啊。我50多个国家，我真的是你是我的目标了。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在美国生活了30年，甚至都有40年的这样的听众朋友都有哈。那不知道您有没有走过这美国的这个大江南北啊，或者是东西都走过哈？那 Terry， 我知道您一直很想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旅游的这种感觉，因为在咱们之前的聊天当中，你一直说我们很多华人是很想出去，但是一直走不出这个家门。
嗯，这个一点。比方说人家说好山好水好寂寞，我是不觉得寂寞的，因为在这里生活首先你有车子嘛，就不像有在、嗯、如果在国内生活的话，虽然有的大家都开车，可是没有可以在这个样子放松的，你可以是到处走，就然后这个公路对吧、
嗯、
就四通八达的，然后哪怕是到那就是很小的小镇都是一辆车就可以开过去。
嗯，
从现在又有这种自动驾驶，这个什么特斯拉什么开车更方便了。那你现在开到 LA 的话就不用花什么力气了，以前的话你还要中间停一停来休息一下，现在有了自动驾驶这个特别轻松，所以也不需要担心什么体力方面什么精力方面，这个想到去哪里就可以去了，你把要去的地方一个城市打进去然后它就带你去了，对吧、
嗯、那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就觉得一个人出去玩呢可能有点无聊没意思，毕竟我觉得旅游是看心情啊，或者是看跟谁一起玩、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你像咱们湾区这么好的一个地方、
嗯、
一天两天三天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嗯、
那像你在湾区30年了，而且是属于经常，我知道你上周末就出去玩去了、
嗯、
像你经常出去玩的话，你觉得在我们这边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开始，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左右的一种行程，你觉得去哪里会比较好呢？
我们生活在这里加州最有就是特色的就是那个一号公路海岸线对吧，它是特别长，656个英里，从南加州一直开到北加州。那么我们生活在北加州，所以我们可以从北加州然后开过去，这样的话呢你的海岸线就在你的右手边，所以你在一路过去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那个风景。然后每一个地方，比方说今天我们从 San Jose 开到 Santa Cruz 只有半个小时嘛，
嗯，
然后到了那边那就是一个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文化。在我们这边生活在 San Jose 的话就是一个城市嘛，到那边变成一个小镇，然后有海边的生活，那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如果你要去散心的话，哪怕是当天你都会到一个不同的那个就是那个场景当中去体验。
可是说到一号公路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去过，不管是一个小段或者是一个长段，包括我自己也从一号公路一直开到 LA 去过、
嗯、
但是像您走了一号公路走了多少次了？
嗯，不一定是说从头直接走到底、
嗯、
如果这虽然也走过，可是有的时候呢是特意的就是去中间的一段，比方说在Santa Barbara 那个南加州的那一段几个比较漂亮的城市对吧，或者是从 LA 到那个 San Diego 在这一段路，或者是在这里从那个就是旧金山上面的那一段路 Sausalito 再开过去， 或者是从 Half Moon Bay 那一段，就是分开来的，你可以去体验它的不同的那个风景啊，这是文化啊，它的历史啊，然后美国的对这种自然的保护的那种感觉，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哪怕你在欧洲没有那么大的气势，对吧？在中国国内的话，它也没有像你在这边那种自由的这种感觉，
是
就是
国内也是好山好水好地方，但是人太多。
是啊，对啊，
我们这边还是人稍稍少一点的。好，我们现在介绍的是我们想要去的一个一号公路，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同样去过，甚至也去过好玩的地方。那我们呢，如果你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分享一下您在一号公路上有哪些你认为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地方，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如果您没有的话，可以稍等一下，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请 Terry 给我们继续介绍他在一号公路的感受和他的一些好的推荐。不要走开哦，稍后马上回来。
放松心情，神清气爽，游山玩水，快乐随行。欢迎收听《游山玩水》。
听众朋友好，我是千瑞。我的最对面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 Terry。 你好 Terry。
你好千瑞。
哎 Terry，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一号公路，那相信很多尤其我们湾区的人呢是对一号公路不陌生的，或多或少呢都去过那里玩。那对于您这种资深的旅游爱好者，你相信你已经去了几十次一号公路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好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呢？
我是比较喜欢玩水的。那个时候到美国来，我就看到就是开了那个车子嘛，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里面冲浪什么的，所以这个对我吸引力很大，所以我就想哎，我也要去做这个，然后就到那边去。他们有很多那个教你怎么学，就教你怎么做这个，然后我就参加他的那个活动。
那你说的玩水有很多种，我看到我前两天我在一号公路上还看到有人在就是在就垫了一块板子，像是泡沫板一样，就在水里滑，跟那个浪去对抗，
对，
要滑过那个浪，是那种东
西吗？这个就是冲浪，对，这个就是冲浪。当然你说的现在有更多的，有的是用电动的那种的，那就比较轻松一点，不过它还是有那个平衡的技术。从一开始来说，你要体力啊，或者是你要懂得那个水性啊，所以都是要从那个冲浪慢慢学习。这个
多冷啊。
对，我是很冷，不过这边是比较冷，可是它你可以穿那个wetsuit， 就是那个潜水衣嘛，
水衣，
对，它有不同厚度的，所以在北加州的话就比较冷，然后到南加州那边呢就很比较热，特别是圣地亚哥那边，所以我经常有的时候就特地为了开到那边去，就是去享受那个海滩的生活。
可是一个号公路好长，要是连续开车要开十几个小时。
对，可是所以我现在开始不会开，经常我就是开五号公路的。对吧，五号公路的话
就直奔主题。
对，直奔主题。或者是我要开到 LA， 那我也是五号公路这样子。如果你一开始之后要哎，为什么要开一号公路，有的时候呢我喜欢比方说听音乐，对吧，比较放松的时候，或者是喜欢听一本书，现在有很多那个书都在，
就听书，
对，听书的那种比较好的书，那我觉得哎，这个周末呢我想放松一下，然后就是想学一点东西嘛，对吧，那有些书可以要慢慢听的，因为一本书也都是十几个小时，那就是可以正好可以一面开车，
就是把读书从家里的书房搬到了一号公路。
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感觉吗？
对对对，这样要容易很多，因为你住在家里面对着那个读的话
睡着了，
对，睡着了，有的时候读不下去了，所以你需要旁边的那个等于像看大电影一样的，你知道吗？
哎呀，我跟你讲，你说这个我太有感觉了。我就觉得如果吹着海风，面对着美丽的海景，然后把窗户都打开，大声的听着音乐，或者是听着你想要听的东西，那种感觉，尤其一个人的感觉，真的好好啊。
对，特别是你听那种关于那个，就是比方说对那个哲学方面啊，心理学方面的，
不会
或者人生方面的，对，我觉得不会睡觉。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大自然好像就给你上了课一样，同时你就会体会到人家那个作者这为什么这么写，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顿悟，你会觉得哎呀一种震撼啊，突然之间有那种啊，哦，原来是生活是这么个道理，对，原来是这样，或者是想就是会突然想到以前孔子说的什么话啊，或者怎么样，一个 道理啊，什么人生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懂，可是在生活当中它会慢慢慢慢 让你有沉淀下来，让你有更丰富。所以为什么要走出去旅游，它其实就是在积累你的那个知识的体验、嗯、就人家说读多少书，对，多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光走路，
就是理论加实践，
对，实践
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一个人出去有一个人的乐趣，他可以让自己在繁忙的工作中静下来，远离城市的喧嚣，然后有时候家里呢很烦躁的时候呢，离开家里一段时间呢，也可能是一个自我放松。很多人去练习一些打坐呀，练习一些冥想啊，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沉淀下来，静下来，总结一下自身，然后的一些问题可以重新整装待发，重新上路哈，可以有这种感觉。那像在一号公路，我就觉得那个海景特别的美，美到就是你看到最后就审美疲劳了所以我可能觉得很多很难，就是说开启十几个小时就一直在海岸线，肯定是某一个目的地，比如说像以我们的广播覆盖面是南湾嘛，所以南湾往北走可能是到半月湾，往南走呢那就是无限长一直到 LA 了。像在这两个方向上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地方呢？
最近就是在那个正好是有疫情那一段时间，大概是就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
2020年三四月份，
对，
四月份的时候，
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很多地方都 shut down 了， business 都关门了，对啊，那个时候我就去蒙特瑞那一段，因为外面有很多，你一个人关在家里总不行啊，你一定要运动，所以我就去那边的海滩，因为那里海滩上都没有人了。
那你不害怕吗？那个时候我觉得大全员都很紧张啊，就在家里都觉得害怕。
对，就是在家里你会觉得哎呀会感染到病毒，可是在那边没有人啊，所以你就完全不会有那种
是不是头一次感觉到就是茫茫的一片大海一个人没有的感觉。
对，这个时候是不光是海滩上没有人，公路上也没有人，所以那个就好像你到了那个无人之境那种，这
彻底的安静
、这种感觉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发生，不知道还会有第二次或第三次，反正这种体验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那时候你是去的哪里？
就是去了蒙特瑞那边。
蒙特瑞，
对，
蒙特瑞离我们这边不是很远，大概一个半小时的一个距离吧。
可能还不到那么长，基本上就是你开到 Santa Cruz， 从San Jose到 Santa Cruz 只有半个小时，那时候是没有 traffic 的嘛，也很快就到了。然后你再从那边 Santa Cruz 再开过去，大概20多分钟就到了。
好像 Monterey 离我们不是很远，所以有些人很经常会去，或者是他作为一个休息点，因为再往南开嘛，所以很多人都会住在那个地方。
对，
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我知道有个水族馆，还有个渔人码头，除此以外呢？
对，它有一个老的渔人码头，就是有比较有历史的那个里面。像这种小镇的话，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像整个这个城市就是一个博物馆的样子，所以你可以就是慢慢的去了解一下它的历史啊。然后它有那边有一个，就是以前它那边是做那个沙丁鱼嘛，对吧，有罐头的地方所以它这一条街算是古董一样的，你可以去参观，然后可以住在那个市中心。上次我是住在那个 Marriott 那个 hotel， 那我是带家人一起去的。这个地方就是给人比较干净，还有另外的话那个城市本身也比较干净一点，不像那个大城市里面有很多流浪汉啊之类的，对吧，那边自然保护的很好，就是它有很多海鸥海鸟，对吧，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海豹，对吧，在海你就可以听到各种这样子自然的声音。
对，前段时间我听到一个广告，就是潜水的广告，就是那个潜水教练啊就经常在 Monterey 那边教潜水，是那边的水好吗？
对啊，很干净啊，那边的水非常的干净，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海滩嘛，所以有的地方它这个海滩你可以直接走下去，对吧，它没有那个很大的礁石之类的。当地的人就会知道哪个地方是适合冲浪或者做什么运动的。然后有的地方你可以去参加它的那个 kayak， 对吧，它
那是什么？
Kayak 就是像那个小船一样，你一个人划的嘛，还有一个 group， 然后你可以参加他的那个一个 group， 然后他就有一个人带头去 就是你跟着他们一起划那个船，他知道哪个地方比较漂亮啊什么的。
什么样的 group？ 是 app 还是一个线上的一个什么 group？
啊，这个都有。如果你参加那个上网的话，你可以参加，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个 REI 那个店，对吧？运动专门卖那个运动品牌的，他都有很多那个，你参加他的 member。Membership 本来就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去看他的各种 lesson 啊，或者是他的那个 activity， 然后你可以去报名。那当地的话，像 Monterey 的当地他都有很多那个水上活动的，所以你在 Google 上一搜索就出来了各种 activity。你也可以去参加各种 meetup， 他们有现在的人交际比以前方便多了嘛，对吧？你到一个地方。
全是网友，
对，你可以马上就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你对哪一个东西感兴趣，然后你就上这个 app， 然后几点钟他们都会告诉你，然后有很多不认识的人到那边就变成志同道合，谈得来你多谈一点，谈不来那就拜拜，然后这样。
是什么样的一个 app？
像那个叫 meetup，
也是 meetup 那个 app，
对，上面有各种 activity。
但是会不会不安全？因为你知道网友嘛，这个还是感觉心里有点怕怕的。
这个很安全，这个没有任何人，特别是你去 hiking 啊，什么东西，目的性就是很强的嘛。这个男女老少都可以。
你的意思就是，假如我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一起出去玩，
对，
你可以在当地搜索一些这样的一些 app， 大家可以集结当地的所谓的中国人的时候叫驴友啊，还是叫什么的，就是一些背包客或者一起同行的人一起的组织一起出去玩。
对，哪怕
你
喜欢吃饭，那么你也可以，他也有这种 group， 就是又或者你喜欢吃交际。对吧？你可以，你自己也可以组织的一个 group 的。你觉得到了一个地方，对吧？然后哎，今天没什么事做，你可以组织一个。你比方说，你说我今天有个 activity， 今天早上啊，明天早上我们在这里喝咖啡，对吧？在哪个餐厅你觉得很好，然后你可以邀请别人来，人家都来，然后付钱的话，到时候大家付大家的嘛，就是随便谈、
自己付自己的，
对对对。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嘛，来自各个地方的人，你也可以提高你的英文啊。
那还是挺有挑战性的。那比如说像在 Monterey， 你去了这么多次，有什么好的你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餐馆呢？让我们每餐一顿。
哦，这个餐馆其实就在那个小镇的地方，它都是连在一起的。基本上都是卖的海鲜啊、牛排啊这些。介绍我吃几家，基本上味道都不错，就是说
会不会很贵啊？毕竟旅游景点哎。
啊，应该现在哪里都很贵，吃麦当劳也很贵，所以你可以根据那个少吃一点嘛，对吧？你就挑一个，如果觉得太贵，你可以挑一个主食。有的时候我是比较喜欢吃它的 appetizer， 因为我觉得很多餐厅它那个就是门口是做的都差不多，然后他
的那个餐前小点，
对对对，那个我觉得反而就觉得比较精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平常两个人去吃的话，我就点三个那个 appetizer， 然后叫两杯啤酒，当地的酒跟那个啤酒啊、红酒啊，有很多都是当地生产的嘛，你也可以体会一下，不会老是喝那个 Budweiser 或者这种大众的东西，你可以去品尝它的。美酒之类的。
一般现在这种海边是不是应该多品尝一些海鲜，会不会更新鲜一点啊？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因为美国这个海鲜它都是统一的，好像那个地方
好像不是在海里直接捞上来就可以吃的。
对，它都经过那个，有的时候倒不一定。我知道最新鲜的海鲜的反而是在赌场里面又是价廉物美的那种，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开车开到 Reno 去，就是为了吃那边的那个海鲜，然后它价钱就很便宜，因为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从餐厅赚钱，主要是为了吸引你来赌嘛，对吧？所以他们在那边的反倒是价廉物美。所以你去那个卡梅尔那些小镇的话，那我喜欢去那边打高尔夫球，对吧？然后你那边吃饭的话，你就不可能是大吃大喝吃这种 buffet 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就是去欣赏一下他那个体会那个小镇的那种风味吧。
小餐馆，
对，他慢慢的节奏，你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小城故事这种。
我觉得像那种有像卡梅尔这种历史型的小镇呢，基本就是好像看看每一栋房子都很有趣，然后最好是能有一家咖啡厅，味道很好，你坐在咖啡厅里一下午看看东西看看街景啊，就是其实就是放慢节奏嘛。
对，然后它海边的话就你走过去几步路
就
到了、
几步路就海边，
对对，就在后边、而且它那边不过有一个点就是他们那边风比较大，如果那个话它夏天也不是说很冷的，对吧？所以冬天的话就风很大，比较冷一点，有点寒冷的感觉呢，你可以多带点，如果你带着家人的话你可以多带点衣服啊什么的。
那我现在说到物美价廉，我就要有个问题了、就是现在油价太贵了、通货膨胀太高了、我还想出去玩、那有没有一些省钱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呢、
那你就开 Tesla 了，或者开那个因为现在
我先强调一下，我们不是给 Tesla 做广告、
不是对，你不一定开 Tesla， 你别的电动车什么，因为到现在到处很多地方都是免费充电，
充电那你看你在加州充电很方便，但是我记得我去了几次外州，我觉得 Tesla 车几乎看不到，哎，是不是充电也不方便啊？
我觉得很方便，因为现在那个现在我很多商店啊酒店啊，他为了吸引那个、他都做了那个就是免费充电的那个，对，有的时候你到了那个酒店睡一个晚上他就充满了。
我觉得你根本不是在跟我谈省钱，一个 Tesla 的车够我玩好几年的了，
不是
很贵啊，
现在有租的，你出去他那个
啊，你说出去玩租几
天，对对对，租那个 Tesla 的车、你不一定要买那个车、现在那个、赫兹他有那个租那个车
啊，有租
台子，有选那个的
啊，赫兹那个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
好，那听众朋友，现在 Terry 给我们介绍一个省钱的方式，以前我觉得租个油电混合车就很聪明的举动了，现在你可以租个台子了的电车，然后我们可以去短途的旅行。那如果我们一家老小出去走了一下一号公路、那可能老人嘛就吃不惯外面的东西、或者舍不得花钱，就喜欢哎来个野餐吧。那你说这一家出去野餐，你觉得应该注意些什么内容呢？但是我们的时间非常有限了，所以请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准备太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他没有那个出游的经验嘛，他就是准备了太多东西，然后到那边都坏掉了，对吧？所以你可以做几个菜，比方说你喜欢吃的，然后有些东西你可以到当地像那个 Whole Food 啊什么去买，然后你可以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浪费东西。然后
做菜多麻烦呢，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你是说那个 picnic 吗？就是
说对
picnic
野餐，
对，
又不想去西人超市买那些西人的那些吃的、然后又不想做吃的，怎么办？
那你就到外面去买一些像烤鸭啊什么的、就是那个，对吧，就是中国的点心啊或者什么样子、就是你要考虑到那个新鲜嘛，如果你是买什么、虾饺烧麦，然后到那边可能会不好吃了，对，
凉了，
对对对，是是。
所以那野餐的话我们应该去带一些什么东西，因为你说不能太多，但是呢、又不能太少，万一不够呢，然后又不想花钱买、
你东西还是要有的地方，如果你不够，当地都有那个超市的嘛，你可以有些东西你可以在当地买，像水果啊这种之类的东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用搬的太多的，因为毕竟你只有出去吃一顿或者怎么样，然后找他那边的那个 picnic 的地方很多，所以随时
就是铺一个单子，就全家人就坐下来，
对对，或者有凳子啊，就在海边的有凳子、
沙滩椅、帐篷啊什么的。
不过最重要就是带上那个防晒油，因为那边、
对
戴个或者年纪大的需要戴个帽子啊，因为太阳是很厉害，还有墨镜，对吧？这个就是户外的那种基本的安全。还有停车的时候，你要看周围如果有那些流浪汉的那些帐篷之类的，那你也许你的车就要看一下，万一被人砸了什么。那你在车子的保险上面，你可以买一个就是 full coverage 那个，万一就是被人砸的，现在这个比较多嘛，
客观现实的存在的问题。
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回来以后发现这件事情然后毁了你整个心情，这样
是是。好，那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游山玩水的第一期节目，主要大家跟范范的大家讲一下就是周末我们可以推荐的地方，但是我们还是欢迎听众朋友呢回头给我们打电话888-275-1628打电话进来，可以向我们问一下你想要了解什么东西，可我们下期节目也可以去讲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已经到尾声了，所以呢如果 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还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我们也可以继续接听您的电话。当然下一期呢我们还是要请 Terry 准备一下，除了一号公路我们还可以去哪儿啊？那可以请 Terry 做一个预先的准备啊。那欢迎下一次呢你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旅行经历或者您的一些好地方的推荐。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 Terry 给我们做的这些分享。
好，谢谢大家，下次见。
再见。